而係講道嘅時間。今日我哋有我哋堂主任牧師唔係堂主任梁傳道喺我哋當中啊，佢嘅題目係奉耶穌基督的名。
弟兄姊妹早晨，咁啊喺新嘅一年，然而我哋都喺呢個時候咧祝福大家啊，即係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大家，心裏面我哋有平安，手上面我哋有祝福，並且我哋嘅腳步有上帝嘅恩典同我哋同行。我哋開始講到嘅之先，我哋一齊有個祈禱好嗎？天父感謝你俾我哋中國人有兩經歷兩個嘅新年，彷彿好似有雙重嘅祝福一樣。今年我哋嘅中國人嗰個嘅年份，我哋有個嘅符號係馬。聖經裏面去鼓勵我哋跟從上帝，彷彿要好似與馬同跑。主有陣時我哋聽咗嘅時候，好似好驚訝，上帝我哋點可以同馬同跑？是啊，靠住我哋嘅能力不能，但系主原来系靠住你嘅力，仿佛就好似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靠着嗰啲嘅风承托我哋。主愿意我哋被鼓励，好似马一样乘风而行，喺你嘅灵里面托住我哋，有活泼嘅心灵紧紧嘅跟随你。感谢主，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嘅名字，阿门。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有一次咧就去入境處換身份證啊，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呢樣嘢咧？就阿媽帶我去換辦手續啦。咁嗰陣時咧就有個叔叔喺入境處裏面做喎，咁咧就叫做紅哥咁樣啦嚇。咁咧，所以我哋就唔使排隊啦，一窩蜂咧嚇，好長嘅龍，我哋就可以去到櫃台嘅前面。好啦，咁啊等到我身份證即係預備簽發咗，咁咧我就可以去到即係攞啦咁樣。咁我阿媽咪叫我自己去攞咯。咁啊！嗰陣我仲係好細，我去到櫃台嘅前面咧，你知唔知我講咩咧？我就話紅哥叫我嚟攞身份證咁樣。你知唔知有咩結果咧？咁樣嗰個櫃台佢話紅哥係邊一個啊？你呢個僆仔，你快啲去尾嗰度排隊啦咁樣。咁咧係咪究竟係咪紅哥呢個名唔夠響咧？因為其實咧呢個負責嘅人咧根本就知道我唔識紅哥啊，只係喺度亂咁噏咧咁樣。嗱喺耶穌嘅時代咧，即係喺中東文化嘅裏面咧，名咧其實唔係淨係愛嚟呼喚人哋個名嘅用處嘅喎，名咧其實係代表咗呢個人咧佢個為人啦，佢個身份啦，佢個地位啦，甚至咧呢個人咧佢背後可以有嗰種嘅權力權柄嘅。所以我哋聽到個人個名，我哋就會諗起咧佢係邊一個啦，佢代表一啲乜嘢嘅嘢啦咁樣樣。所以我哋話奉某人嘅名。有陣時即係話我哋係奉某一個官長嘅名嘅意思。換句話，我哋而家做嘅事咧，就基於呢個人授權俾我，同時咧，我亦都要擔當呢個人嗰個嘅榮譽啊，嗰個權力，甚至咧嗰個嘅後果嘅喎嚇。即係如果你擔咗一個錯誤嘅名，咁人哋就會追究你啦咁樣樣。奉某人嘅名做事，基本上就係帶住呢個人佢所賦予嘅權柄，代表咗佢嘅身份同埋佢嘅旨意去做。而不是只是一個客套的說話。想問一下大家當中的基督徒，不知道你信了主多久了，基督徒的一生裡面，你覺得他說得最多的是哪一句呢？阿門，是不是？除了阿門之外，還有是奉耶穌的名阿門。通常我們都會說前面那個嘛，所以這句的說話很多時候就是我們說得最多那句的說話。奉耶穌的名其實是什麼的意思呢？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你背后又会有什么动机呢？是不是为了这个祷告更加有力，我这样祈祷更加标准，这样祈祷呢，上帝就更加会垂听了，因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新约的入面，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有时候有几个的含义。第一呢，就是靠着祂行事的，就是我现在靠呢，是靠主所赐的能力和权柄，不是靠我们自己。第二就是我们说是为了祂而行事的，就是说我们 以主的目的和心意，不是按我自己的心意，所以我奉祂的名，或者我是按祂的名行事，就是说我现在跟主的心联合到了，我的性情很近，所以我做的时候我奉祂的名就好像耶稣在做的事一样。第四个是归于祂的名，就是说因为我奉祂的名，做了任何的功劳和荣耀都是归于这个名，而不是归于我本身。对于门徒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 就表示了他们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靠耶稣这个位置，他的能力和他的旨意去做宣讲和服侍。这段的经文有个背景，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之后，就总共有3000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成立了教会。成立了教会之后，彼得和他们的使徒仍然有他传统的操练，会去到圣殿里面祈祷。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讲着彼得他们这班的使徒去到圣殿的门口的时候，他居然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彼得很清楚地去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这个瘸腿的人起身行走。这段的经文呢，正正是首次整卷圣经呢是第一次以奉耶稣的名行出来的神迹。在这个段落里面，整整这个段落呢，其实由3章1节一路去到4章31节都是同一个情景，就是医好这个瘸腿的人。不过在这个情景里面呢，有3个段落呢都提及得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这个瘸腿人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去服侍这个人。第二个段落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就要解释和指出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重点是什么了。第三就是彼得去到被拉到去宗教和领袖的面前，就要宣告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那种实际的能力是一些什么的东西，就是刚刚今天大家读了那段的经文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在3章6节里面讲到彼得对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即是行不到的人，天生的，不是后期的意外，即是他一出世就是这样了，他就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身行走。这个说话正正展示了这个医治的权柄是来自耶稣的名。这个的跛了的人他立刻起身行走，令到在场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呢？他居然发生在以圣殿中心最外面那层。旧阵时的圣殿呢，就是有一层层的软语的，原来有些人呢就可以亲近多一点，有些人呢就不能够亲近这么多。最外面那层呢就是一个叫做外邦人的软语，就是说那些呢就是天生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来的，不过他都想拜耶和华，那他就会被他来到犹太的圣殿的入面，不过在最外围的软语里面。但这件事发生就是在最外围的软语的门口。换句话是什么的意思？就是这个瘸腿的人他比外邦人更加边缘，他是被排斥的局外人，外邦人是被排斥的局外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嘛。但是他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外邦人的软语的门口，就是说他是局外人的局外人。而且对于那些管理圣殿的人来说，这个人比外邦人更加不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来敬拜的，他来做什么？他是来乞食的。这个残障的人其实他流落在街边，暗示了他根本没有被主流社会认可，没有能力，所以主流社会没有接纳他，觉得他都是没有价值。而且在耶路撒冷这个讲求敬拜神的地方，这个人其实没有办法只去表现他的敬虔，因为他都入不到圣殿，反而他要靠其他人的宗教行为施舍给他。他没有贡献，没有地位，被当时的社会被视为不得救的寄生虫。但是现在这个瘸腿的人不单止他完全的康复，在3章8至9节更加提到他还可以怎样行呢？还要是跳住这样赞美上帝，这样一路这样去进入圣殿。路加用了一种很幽默的笔法，利用了当时社会很残酷的现象，去反转地去写出这个的讽刺的场面。社会没有能力，也都没有打算为这个人带来医治，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却彻底带来了改变。这个曾经是瘸腿的人现在怎样？他可以拉住彼得一起去走入圣殿那里。如果在他之前就在这个宗教制度上面被定义为没有能力去敬拜的人，现在他的不能够已经被耶稣基督透过使徒奉主的名除去了，以前宗教和社会制度里面所加添在这个人身上面那种没有价值的束缚，现在得到全然的解脱。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那个使徒去到那个即是金门的那个地方叫金门，他施舍，他只是给了一些钱，这个人可能只能够解决这个人暂时的需要，但现在医治了他，叫他能够重拾健康，就除去了他一生的重担。又试想一下，如果只不过是按照这个人原先的祈祷，祈愿祷他得到医治了，你就叫这个人平平安安地你回到家了，我继续去敬拜，这样只不过是会造成人觉得这个神的名字很灵验。但现在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瘸腿的人现在可以跟彼得一起入到去圣殿里面，他重新有了敬拜的权利，能够成为以色列群体里面一个完整的成员，有了这个新的身份，他不需要再被迫留在圣殿外面，这个曾经被社会视为寄生虫，被动要等人行善接济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有用、有尊严、有信仰生命的成员，一个能够敬拜的人。这个从前被拒绝的人，现在可以进入圣殿里面，成为属于神的子民，他获得一个全新的人生。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个奉主名的服侍看来是一个医治的神迹，然后我们会问，喂，今天这些事还会不会发生的？我这样祈祷求神医治，神会不会医治了我所要去医治我的事？那我们可能就会错过了路加真正想表达的重点。这个瘸腿的人他得到医治，他能够被带回去入去圣殿，正正是回应我们在使徒行传开始时候那个大使命，要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实践出来是做什么？是叫人能够归属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能够重新回复神子女的身份。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服侍，不单只是关乎神迹的医治，而是讲我们的生命被完全的释放，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拿回我们属于上帝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远远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去想象。另一方面，当我们去奉主名去服侍的时候，耶稣带来的改变往往会令到我们身边的人非常之惊讶。不过这些旁边看着的人很多时候会加了他自己的想法去解释这件事的。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况，当他医好这个瘸腿的人，围观的人原来全部都看错了，因为他们以为是使徒彼得自己有本事。所以彼得回应他们的时候，经文形容是什么？他骂他们。彼得说这帮人，他说为什么你们眼望望定，即眼金金去望着我，这么惊讶？彼得想讲清楚，这个神迹其实不关他事。彼得在这里，在这个段落里面，他第二次提到主的名，他正正想指出耶稣基督的名才是整件事情的焦点。在三章十六节那里，他这么说，我们因信他的名，即是耶稣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因为信耶稣的名字，这句的说话原来有第二个译法的，是叫可以译做因着耶稣的名字的信实。这两个译法分别其实是那个信字等在哪里，究竟是等在我去信，抑或其实是等在耶稣本身的信实吸引我们。重点原来不是我们自己有信心去信，而是耶稣本身是值得我们绝对可靠。信主原来我们不是信那个名字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信这个名字背后的耶稣。因为耶稣他是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守约施慈爱的主，强调耶稣其实他忠于自己的名分，他就是救世主，他所承担的那些应许和拯救原来是绝对可靠的，不是只是医了你那么简单，是能够拯救你的生命得着永生，成为神的子女。奉主名原来不是用来当公式或者物语，而是出于对于这位耶稣的信实的信任。有些什么比喻可以讲得更加清楚？想象你手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锁匙，这条锁匙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
原来这道锁匙呢就有能力开到那道的门，叫人能够通过这道门就能够得着改变。当彼得很大声地讲，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是拿着这条锁匙，那道门就打开了。彼得对着这个瘸腿的人所做的事，正正是因为这条锁匙的能力，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厉害。不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你真的要信得过这条锁匙可以开到道门，你才会真的插入去扭动这条锁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转动的动作，不是乱说几句，是要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开到这道门。彼得不是乱说的，是因为他信这个复活的主，他亦都亲身经历过这个复活的主，见过这道门怎样去打开，见过耶稣复活的身体在他的面前出现，他就有胆量去宣告，叫这个瘸腿的人，他的脚已经枯干了的人能够重新站起来。三章十六节后半节那里这样说，正是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之所以有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去想出来，原来是耶稣主动显示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才有能力去信他。怎样知道？原来正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或者我们听到身边的人的见证，我们看得到亦都真实经历耶稣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正正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面前表现他的信实，才能够成为我们信耶稣的基础。我们有一个会友叫做陈业，他都是有阵时我们的代祷者，在崇拜他都有阵时不停地会为人祈祷，偶尔他就会跟我分享他跟人祈祷那种的经历。最近我听到他奉主名跟人祈祷的经历，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有两个见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见证就是我在教会聚会出门口走到中途中，听到人叫我陈太，我好苦啊，跟着我问他有什么帮到你啊，他说我先生中了风，我不知道怎样照顾他才为之适合，这样又不是那样又不是，逼到我们两个经常都在这里不开心发脾气。哦，这样啊，不如我去探望你先生吧，我不知道，咁你打電話問下佢先啦。跟住佢打電話之後，哦，原來佢先生同意喎，咁我咪上去探佢咯。跟住大家喺當中傾完偈之後，咁我又奉耶穌基督嘅名同佢哋禱告啦。後主俾佢哋夫婦咧互相去體諒。祈禱完之後，跟住就邀請佢太太同佢先生一齊翻教會。咁佢哋而家都翻緊教會，我都感謝神。諗翻轉頭，哦，原來上帝預備嘅喎。在我们之间预备了上帝自己的救恩，他掌管的权柄就在他们家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像互相去配合，上帝的主权就 在我们里面，是彰显了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我另外有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去那两年医院呢探一个长者，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是想叫我信耶稣吗？除非我明天出院，那我就信耶稣。他说这句话好像挑战我，那我其实都给他窒一窒的。我想想不是上帝话事嘛，那我唯有祈祷，奉耶稣的名祈祷，祈祷耶稣你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上帝你让他出院的，是经历到上帝你这么真实的，那上帝这个是你的大能荣耀，让众人都看到是你的荣耀。跟住第二日再去探佢，啊！佢竟然话俾我听，我今日出院啦，我真系要信耶稣啦。呢、这个里面叫我个心欢喜到咧，你俾个大餐我食都冇咁开心。佢出咗院之后，佢仲要好积极咁样去拆偶像，跟住又翻嚟我哋常乐团团契，睇翻一切一切嘅安排，原来系全部都系上帝话事，上帝嘅主权。哇！点解我哋咁少祈祷咧？我真系好想好想祈祷，每一日里面咧，我同神倾偈。等上帝话俾我听点样行，因为佢嘅权柄系大有能力，使我知道点样行，人生系点样去过，点样喺上帝里边咧，真真正正从上而嚟属灵嗰个福气。
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原来真系大有能力。我都记得我有一次去短宣去祈祷，去到个山区遇到个人同佢传福音，佢话你要我信啊，一样系咁。 你奉耶穌基督嘅名醫治我就信啦。哇，真係好嚇人噶嘛，係咪？你為唔為佢祈禱咧？咁樣，卒之我哋就咁樣為咗佢祈禱，咁啊，梗係唔係即刻發生啦？係唔知道啦。咁我翻去過咗一晚，啊，我帶隊嘅人叫我哋要再次去探佢，我幾驚。去到再見佢嘅時候，佢未醫好，咁點算咧？咁樣。後屘幾感恩咧，就是、我哋上去探佢，揾唔到佢啊！一年後，後屘我哋就知道，原來我哋揾唔到佢咧，佢係被醫好咗，佢即刻走出去醒，去睇下佢自己係咪醫好咗，幾奇妙啊！一年後，我發覺咧，就係、是、因為去到嗰笪地方，成為一個福音嘅中心。如果我哋只係睇佢被醫治好，我哋就睇唔到上帝嘅奇妙。为什么百姓会仍然不信呢？彼得在三章十七节咁去提到一个很简单的字，他说因为他们无知啊，无知啊，不是贬语，无知即系佢哋唔知道。其实在耶稣受死之后，去到耶稣复活之前，这个嘅形容词无知一样是咁样形容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们未曾知道耶稣复活的大能啊，直至到他见到耶稣在他面前复活了，耶稣就解释了给他听，他的心就明白过来。对于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耶稣复活和圣灵大人的人，大能的人，这些人正正是在无知的当中。当主的名带着能力临到你的时候，圣灵在你身边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懵然不觉呢？就是因为你只是好单一咁样去睇得到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做你所想做嗰件事情，你又冇察觉原来谂翻原来上帝系咁样样做紧嘅事情，你令到神奇妙嘅临在喺度无声无息出现咗，但系喺你身边飘走咗。祈祷嘅人就唔同啦，佢期待神嘅工作，佢捉紧每次希望能够睇到神临在嘅机会。他会为你祈祷，会想想神想你改变你一些什么的东西，他会问你有什么改变啊，他会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东西，不是他祈祷里面的东西，原来是其他的事情。因为在这些代祷的人里面，在他祈祷的当中，他的的确确经历过复活主的大能。他回望的时候，发觉原来神在他身边做了很多奇妙的事。去到第三个段落，这个第三个段落就是彼得谈及主的名的第三次，就在四章八到第十二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今次彼得不单止是在那些群众的面前，他带到去到那班的宗教领袖的当中，在他面前，这些恶人的面前，他宣告耶稣的名字。这班人呢，可能正正是那班规定这个瘸腿的人或者这类型的人不能够入去内院敬拜那班人。不过现在因着耶稣的名，已经令到这个瘸腿的人变得完全可以再次入去圣殿敬拜了。彼得所做的其实原来不单只是打破了这班人所定下的规矩，而且更加在挑战他们那种社会和宗教的地位。所以这班人就会问最关键的问题，他们最上心的问题，你用什么能力，你靠着什么名去行这件事情。彼得再次提到奉主名的宣告，今次这班人又有什么反应呢？在四章十二节他这样说，除了他以外，没有赐下第二个名给人可以靠着他得救。这里讲的得救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字，不单只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经常说这个字，原来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经常都会说这个字，经常都会说奉某某的名得救，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熟悉。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版图很阔的，很多时候就会被一些蛮夷入侵，没有山没有区去阻挡他，那些罗马帝皇帝就要派他的军队去对抗这些蛮夷的入侵。所以很多时候在帝国里面就会传出一些消息了，已经奉罗马皇帝什么什么的名字，哪里哪里已经又再得救又再解放了，经常都有这些宣告出来。所以得救救主这个名字是非常之不陌生的。另一方面，当时犹太人最喜欢读的书卷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字，在四十三章十一节那里去提到，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所以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想直接去呼应以赛亚的信息。彼得想强调，耶稣就是耶和华救赎计划里面那个最终的成全者。而且彼得想讲清楚，耶稣不是那些众多救主里面其中一个，不是现在就奉这个皇帝的名，下一个年代又奉另一个皇帝的名。原来耶稣的名是超越了一切，是真正的救主。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任何有权力的皇帝或者制度能够给到好像耶稣所给这种真正的拯救。不过当我们再留心去看的时候，原来彼得的重点不是只是讲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句说话，这句说话我们一听就很开心了。但更有一句说话，就是正正这句说话的上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现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毫无保留地去讲明，他所奉的名就是这班宗教领袖所钉死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引用了诗篇118篇第22节，他强调这个被神高举作为拯救根基的石头，居然被人所抛弃。因为这班人他选的有他自己所想要的石头。对于当时这些宗教领袖来讲，这句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指责，甚至是一个定罪的宣告。因为耶稣不合他们的预期，他们就抛弃了这个名。所以彼得所讲在这两节里面的宣告，一方面可以讲的是一个福音，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着拯救，但是另一方面原来是一个警示来的，是匠人抛弃了神所预备最重要的房角石。这个的警示其实会不会都是在这里同我们去讲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会不会有时都抛弃了主的名字？例如我们口里面说信耶稣，但心里面其实我们是信着世界那套的，我们用着世界的方法和世界的法门，我们先是觉得对的，我们用人的手段去追求结果，我们很少坐在这里去等候仰望上帝，看看上帝有什么发生，原来上帝下一步是怎样去做。我们抛弃了耶稣的虚己之法，我们要做领袖，我们要做英雄，我们抛弃了耶稣生命之道。又或者我们习惯了自己做事的方法，我们不肯放手给圣灵去带领，就好像这个匠人那样。这个匠人是怎样？他以自己掌握的蓝图去起屋的嘛，他知道哪块石怎样去做，他有这个蓝图，有他要制作属自己制成品的方法。但是这个匠人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抛弃了神，抛弃了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和心意。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灵里面有所警醒，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忽略耶稣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带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效法使徒，真心作主的门徒，勇敢地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活出我们的人生呢？讲到去到这里，我想有段的时间给大家安静下来去想一想，想一想你人生最近发生了什么的事情，有什么的冲击，有什么的东西令到你情感有些高涨或者低沉，你是想向耶稣祷告告诉他，你会向耶稣就着这件事，你会向他祈求一些什么的东西？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静下来去想一想。回望你刚才的思绪，你祷告了什么呢？为什么你这样祷告？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祷告之前，你先开口去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祈祷，那你又会怎样去跟耶稣基督去作出这个的祷文呢？感谢主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我们大部分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奉耶稣基督的名，通常都是放在最后的， 代表我们其实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向天父去祈祷啦。一个方法就好像是整封信里面临尾签个名字，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去祈祷，确认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这样就可以蒙天父的垂听。但如果反过来，我们祈祷开始之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又会是怎样呢？有些教导是这样建议的，建议我们在祈祷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耶稣的名字。这样的宣告提醒我们是要用基督的视角去祈求，不是只是由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而是我们要先敬拜神，求上帝的旨意带动我们去祷告，就好像主祷文的次序。记不记得啊？主祷文的次序强调我们要先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然后跟着先讲我们的需要。这个做法是要强调由一开始我们就要带着基督的立场和权柄去主导我们整个的祷告，以致到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和优先的次序，由注重自己的需要转向耶稣的心意和神角度的旨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就是这样提醒我们，无论你们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想一下，其实耶稣基督想我们做些什么，讲些什么的应许，以致到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就能够藉着这样向父神献上感恩。重点不是在形式里面临尾加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是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入面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因为奉主的名而行，其实最主要关乎的是基督的事，而不是只是关乎我个人的事。